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我们看的不只是马太福音，我们要看的以马太福音为主。马太福音是一个部分。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十一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我们在讲比拉多的时候，有一些要先提醒一下。我想教会里我自己的原则也是这样，我们讲圣经，我们在主日讲道，不管在讲什么，包括在讲比拉多，我们的重点都不是比拉多。当我们在讲大卫的时候，我们重点也不是大卫，我们一切的重点都是神。当我们讲到比拉多的时候，我们也要讲到这位巡抚在神的手下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对他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学什么让我们更加敬畏上帝，更加敬拜侍奉上帝。好，所以这一点我需要说。另外呢，我们要从前面一点说起，就是当我们要了解比拉多的时候，或者是罗马这个政治的时候，我们需要想到上帝的掌权。今天你们唱的诗歌都是耶稣掌权，这是很对的，神在每件事上掌权。不过神在掌权，在每件事上掌权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了解。神掌权的意思是神使每件事情、每个人、每个事物、整个宇宙、宇宙的内外，也就是没有创造和新天新地的时候，不管是以前以后、以内以外，一切的事只有这位三一的真神独一的做他全能全善的，照着他全能全善的旨意在做每件事。我们说神掌权是指神预定计划执行了每件事情，而他所做的都甚美好。那我们人能了解的只有其中的亿万分之一，而我们在了解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困惑。神在掌权，我们特别强调他全能而且全善。那么因此在罪恶的世界，甚至罪恶的教会里面，当我们说神掌权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了解不当，说的不当，就会让人很沮丧。一般可能 90% 以上的基督徒，包括在华人的基督徒里面，我们并不真的相信神掌权。我们常常会觉得神善良，但是他不太掌权，他是一个好神，但他能力不是那么大，起码不是全能。尤其在这个世界碰到黑暗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碰到黑暗事情的时候，大家常常喜欢讲魔鬼在掌权。各位，魔鬼掌权，魔鬼做恶事，这是真的，圣经上有讲。不过我们需要记得，魔鬼不管做什么样的恶事，包括耶稣的被钉，包括约伯的受难，包括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一点我们需要注意。我们这样做有一个危险，就是听的讲的都要真实的求圣灵帮助。我们这样做不是要侮辱上帝，我们这样做是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有人说这样做是把侮辱上帝啊，你说，就我听过很多啊，包括我们平常生活里面，亲人或者我们所爱的人得了癌症， 哎呀，这不是神让你得的，这是魔鬼的攻击。那么你说这是魔鬼的攻击是对的，你说这不是神让你得的，就某个意义来讲恐怕也是对的。但是你要有个认识，这后面都在神的旨意中进行，我们只是在表达的时候希望不要伤到人的心，荣耀上帝，但是我们需要很清楚的知道神在这一切事上都掌权。我刚刚从美国回来，碰到我们的好朋友，美国的好朋友。那么他们那个先生呢，五年前68岁的时候突然得了老牛过世了。那么他是很热心的，跟他太太一生都在服侍主，然后到比较晚年的时候希望到比较乡下的地方做很辛苦的工作来服侍主，没有想到这样子。那么太太跟我们讲这些见证的时候，我们都很得激励。那么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深深觉得这件事恶者在攻击，因为不只是他，还有他们的团队或者他们朋友，很多在服侍主的都遭受到疾病或者车祸或者这些打击，恶者在攻击。我完全同意他讲的，我完全相信，相信两个字不恰当啊，就是或者说知道恶者在做事，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因为圣经也这样讲，恶者魔鬼撒旦和他的仆役很勤快的，那么就让我们很辛苦，因为我们服侍主有他恶者服侍撒旦的千分之一的积极，那今天教会一定都很兴旺了。我们没有那个恶者那么积极，我们需要积极。不过我们还是要说，这一切的事后面有主的旨意，主在掌权，不管是约伯记或整个圣经都这样告诉我们。主在掌权，我要说一下，就是主不仅在他所拣选的儿女或者教会当中掌权，主也在罪恶的世界中掌权，主不仅在天上掌权，主也在地底下掌权，天上地下海中的万事万物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在主的掌管之中，包括黑暗临到这个世界，主耶稣有说过这句话，黑暗掌权了。那么当他被卖的时候，当他被很下流的很丢脸的很羞辱的受害的时候，主也在掌权。从旧约的时候，包括亚伯和该隐，亚伯是神拣选的，他的生命在神的掌管中，该隐也是。甚至你自己看该隐跟耶和华的对话，讲的话，耶和华对他的恩典写出来的比神对亚伯的照顾还要多，还跟他讲得很亲切。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以实玛利和以撒，亚伯拉罕不止两个，不过我们通常用这两个做代表。以撒虽然是被拣选的，虽然是跟上帝在永约之间有之中有份的，以实玛利没有。可是如果你看创世纪里面，神对以实玛利母子的照顾也非常的丰富。事实上，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了。那么我们为此非常感恩，就是包括不信主的，最后他们的去向是地狱的，神在今生还是给他们非常多的祝福，让我们感恩，让我们赞美上帝。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约瑟的时候，在摩西的时候，约瑟和摩西都在法老的掌管之下，有好的法老，有坏的法老。但圣经约瑟的没有很多讲，但是也提到了，在诗篇应该104篇讲到约瑟能够到埃及去，能够在法老底下发达起来，这是上帝的作为。那么后来呢，就更清楚了，以色列人在法老底下，包括摩西跟法老的对抗非常的辛苦。圣经新约旧约都很清楚告诉我们，法老的心硬心软都在神的手里。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和扫罗，或者说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或者以色列人里面得救的和没有得救的， 通通在神的掌管中。那么这个观念到但以理书就更明显了。但以理书当然让我们看到，很多人看但以理书就看到这些末世的异象，怪里怪气的。各位一点都不怪里怪气的。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一件事，以色列亡国了，被掳了，耶和华的圣殿被烧掉了，以色列的精英被掳到巴比伦，服侍假神，服侍偶像，这一切的事都是神做的。士师记和但以理书都有讲，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人的胜败胜负都在神的手里。早期一点的时候，乃曼带领亚兰的军队胜过以色列人，列王记也用了这个字，乃曼得胜，因为耶和华使他得胜。各位，这句话就是神让星云法师比我们要发达。希望你不要丧气啊！我们更加的认罪悔改，依靠上帝。我们知道主得胜。那么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后来先知书里前后也都告诉我们，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在巴比伦，在亚述，在各个不信主的国家里面，神都在掌管。那从海里来的，从地上来的那些四个兽，那个巨象的金头银胸铜腹铁角，整个人类历史上的大大小小的政权文化文明，都在神的旨意中兴和衰。在这一切的事上，唯有神的儿女有永远的福分。神掌权，甚至你可以说万物都被神来使用。不过万物被神使用，万物都是神的器皿。罗马书第九章讲得很清楚，万物是神的器皿，绝大多数的上帝的器皿是愤怒的器皿。我们就说像星云法师，像魔鬼，像撒旦，像台风，像地震，像这些有意识没有意识但是是破坏性的文化文明个人，他们都是上帝愤怒的杖。以赛亚书第十章耶和华说，亚述是我愤怒的杖。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管有多么大的成功，包括贾伯斯，他们是上帝愤怒的杖。这愤怒的杖在基督徒的手中， iPhone 变成传福音的工具，但在绝大多数人手中是愤怒的杖，是让我们堕落的，浪费时间的，思想不集中的等等。但是在神的儿女身上，希望能够用得更好。我们没有要侮辱贾伯斯或任何人的意思，我们乃是希望我们的看法更正确。我们看到神何等爱他的受造物，对他的受造物包括抵挡他的何等大的恩典。就是我特别再提醒一次，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造的，都有神奇妙的手在其中。即使这个世界这么堕落，这么可怕，我们都承认，但是神的恩惠和慈爱显出来的更丰富。只是大多数的受造物，特别是人和天使，人大多数的他们是在不知不觉或者反抗上帝当中成全了上帝的旨意。犹大卖耶稣绝对没有要救人的意思，犹大卖耶稣纯粹是贪婪或者其他不好的动机，但成全了主的救恩。马太福音常常这样讲，包括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讲到包括希律的杀鹰这么可怕的事，包括耶稣的逃难这些可怕的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都常常说，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即使一个君王杀小孩也应验了经上的话。也在神的旨意中，我们知道这件事，我们知道许多这样的事， 并不表示我们能解释得很好，能说明得很好，但是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认识真理，而且用真理来安慰人、鼓励人。求主帮助。那么当耶稣被卖的时候，我们也要说，这个世界神正让罗马帝国做统治。我们不去多讲它，因为我曾经讲过很多遍了。罗马帝国的统治在加拉太书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学者会讨论，学者会思想，什么叫做极致时候满足？什么意思？这个时候，弥赛亚应该降生。弥赛亚，耶稣基督，或者说上帝的拯救，可以很早就产生，可以是亚伯，就是上帝的基督，可以的，可以再等一千年，主耶稣才来，第一次来。为什么刚刚好在那个时候？路加福音是说，当该杀雅古斯都的时候，有旨意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为什么不早不晚在那个时候？这个我们念教会历史会非常的，或者圣经的历史很振奋人的。简单的说，神，我同意这个说法，就是学者说，整个罗马的帝国的制度把世界统一了，或起码地中海那边统一了，尤其有点像秦始皇一样，统一了两件事，一个是语文，一个是道路，就是条条道路通罗马。这罗马的道路原来是他管理罗马帝国，管理或者派遣他的军队能够很方便来做这个事。但是从我们基督来看，他修的那一切的道路，他一切的军队，他把海上的盗贼清干净了，或者大量的清干净了，路上的盗贼大量清干净了，没有完全干净了，但是干净了很多。所以没有完全干净，保罗才会说海上的危险，路上的危险。即便是有这么多危险，保罗还是可以相当方便的去传福音。当时不只是保罗，教会可以相当方便的，可能比现在还要更方便。你走到东南亚，走到很多地方，走到可以闻名世界可以去的地方，你不必学语言，因为在罗马世界里面语言是统一的，大家都可以用希腊文或者拉丁文来交通。时候满足，神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在想，这样讲别人听得懂听不懂？各位，中华民国所有的预算、所有的工作、 WiFi、 军队、高速路、高铁、捷运，这一切都是世界上的东西，都会过去，这一切都会被淘汰、被代替，有一天完全过去。你知道高铁能够存到永远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基督徒使用了它。当我们使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渺小微不足道的，但是高铁是为上帝国度修的，修的人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佛教徒也大量的使用了这些都有，但是只有基督徒奉主的名在这世上做的一切事，不一定是只给短宣队用的，就是当神的儿女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气息、动作、存留，不管在中华民国、清朝，或者是北朝鲜、北韩，所有的东西，上帝借着这些在喂养他的教会。我们感谢主。包括耶稣在活着的时候，耶稣之前所有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也被这个世界供养，我们也吃这个世界的米， 我们吃这个世界的饭，我们在这个世界呼吸它的空气。愿我们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使我们在使用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感谢上帝，也知道怎么生活。耶稣在那个时候表现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伦理或者政治观点，就是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不但是可以，而且必须。我们纳税，我也非常简单的讲，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所有的权柄都出自神，所有的权柄出自神，这也包含了我刚才讲的神掌权的意思。神使用共产党，神使用回教徒，神使用佛教徒，神耶利米书有两次讲，尼布甲尼撒是耶和华的仆人，以赛亚书讲古列是上帝的受膏者，神在使用一切，掌管一切。那么罗马帝国的时候，耶稣降生了，耶稣的这一生在罗马帝国的巡抚比拉多之下度过了很多。那么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也会有一个遗憾，就是当我们念使徒信经的时候有这句话，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会觉得耶稣是在犹太人手下受难，犹太人想要杀耶稣，比拉多想要放耶稣，犹太人多次喊钉他十字架，比拉多多次喊为什么，他犯了什么罪，圣经多次讲比拉多就想把他释放。但是使徒信经没有讲错，他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的。因为固然不管是群众或者祭司，他们想杀耶稣，他们对比拉多讲了一句话，我们没有权利杀人。哇，这句话好狠啊！各位，如果我们有权利杀人，最好的事是这个权利永远不要动。我想当我们不滥用这个权利的时候，神才把这个权利给我们。正如同神把金钱、美丽、智慧这些给谁，神把钱交给谁让他在这个世上富裕，神把钱交给不爱钱的人，神把美丽给谁，神把那美丽给不以美丽自炫的人。各位姐妹，你的美丽要显得你比别人美丽，神就不给你美丽了。各位弟兄，当我们很喜欢钱的时候，神就不给我们钱了。基督徒如果爱世界，神为了爱你，保护你不要死在爱世界中，就不让你多经历世界。巴兰是一个不太为人所知道的先知，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我认为神在保护他，因为他实在太贪爱钱了，所以神就把他放在一个人家找不到的地方，要不然他一定被钱很快的就腐蚀了。事实上神把他保护在那么偏僻的地方，他最后还是被钱腐蚀了。好，我们讲这一切，我们说就让我们有个预备，耶稣的生死，不止耶稣的生死，教会所有人包括你我，我们都在神的旨意中被神来眷顾带领。但是神的眷顾和带领 都是借着各种不同的气，包括你的父母、你的邻居、中华民国的政府等等，有的比较好，有的比较坏。不管好坏，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民进党、国民党、新党、总统、主席都会过去，只有主的道、主道重生的儿女永远长存。愿你所做的事是奉主的名在做的，你做的跟别人一样，但是因为你是奉主的名做的，主纪念这件事。你是开计程车的，你载了各种不同的人，你不是只载基督徒，你不是在人家上车的时候说请问你是哪个教会的，你不是请你下车，我不服侍佛教徒，我们都服侍。医生不会说我要知道你是不是你家里有没有贪污，贪污我不帮你开刀，没有。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跟罪恶都有份，没有办法避免。因为当医生医好一个流氓，那个把一个流氓的手医好了，那流氓的手会杀人的，所以我们都在罪恶里是有份。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心尊主为大，带着爱心来做，不要只是不知不觉地成为上帝的器，不要在抵挡上帝中阴错阳差地成全了上帝的旨意。我们要在生活中积极地每件事带着上帝的爱来服侍他。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一定是都在传福音，我们可能帮流氓开刀。我说这话其实我有这样的经验，有一次一个流氓在我的办公室大闹，后来又在我办公室吞吃了一大堆安眠药，后来我陪着他坐救护车到仁爱医院，然后陪了好几个钟头。他在仁爱医院，哇，那个护士他们都吓死了，是一个流氓，但他自称是基督徒，我也帮了他很多忙。他被医好以后，有没有带着他那个医好的身体，康牧师让他的身体好，是有贡献的，去打了很多人，有，一定有。我们都在罪上有份，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知道主是爱我们的，而且总是寻求主的道路。因此主耶稣说，我们在世上我们也纳税，这个纳税并不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各位，你纳的税，前一阵在美国我也听到这样的消息，这样的问题。当奥巴马政府说我们需要，奥巴马政府是支持堕胎的，所以你的纳税有一部分是用去杀婴的，你纳不纳？我们还是纳。该杀的纳税给该杀，该杀罗马政府可能用的比很多政府都好，但是他也有用到抵挡神儿女的地方。我们还是在世上生活，因此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感谢主，我们也随时要记得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你是最好的人，包括你是一个最好的朝鲜的基督徒，你在那里偷偷的听基督教的电台，你平常想尽办法传福音给别人，你诚实，你努力，你善良。但是你诚实努力善良做一天的工，就是一天在帮助北朝鲜的政府。但是我们没办法摆脱，我们没办法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总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比拉多。我觉得神实在好恩待这个人啊， 可惜，我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历史上他就是一个不好的巡抚，最后不好的下场。一般来讲他应该就是下地狱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信耶稣，不晓得，希望他有信耶稣，但是神的恩典实在临他，离他非常的近。现耶稣被抓了，耶稣被抓，学者说，我觉得也是，耶稣被抓，犹太人是要速战速决，赶快把他抓了，赶快把他审了，赶快把他杀了，因为夜长梦多，耶稣的声望很高，如果就当然百姓也是跟我们台湾一样，各位弟兄姐妹，请你也就是不要犯我们这些大人物的错误，再伟大的人物我看都很难不被赞捆绑，就是政治人物都希望在民调里面他得到很大的很高，哇，我们的柯P，哇，现在民调高了低了大家都很紧张，天天随着这个起伏，各位不要随着这个起伏，我们得着神的称赞就好了。那么比拉多是非常被民调影响，另外一个被民调影响的就是扫罗，不过我们不去想他。犹太人想要杀耶稣，但是你看群众是不稳定的，进耶路撒冷大家都喊何塞纳，过几天大家都喊钉他十字架，所以群众不是很稳定的，要赶快把他杀掉。大概应该合理的是犹太人主动去，可能有贿赂比拉多，说有一个人是个坏蛋，我们要把他抓了，我们希望你把他处死。我们只能推测，因为犹太人知道他们没有办法杀耶稣，没有这个权利，罗马人才有，所以他们应该先跟比拉多打招呼了。以比拉多在罗马的这种地位，以罗马人的手法，比拉多应该不会同意的。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应该是菲斯都讲了这句话，菲利斯还是菲斯都也是巡抚，说没有对质就判罪，我们罗马人不做这个事。哇，我看了真的好感动，这很多国家民族文化到今天还达不到罗马那种水准，随时要抓就抓，要杀就杀。我们中国历史上尤其明朝的皇帝说一句话，哪里需要合法，哪里需要 due process of law， 根本不讲这些的，权力就是这么大。罗马人他们很守法，不能妄杀无辜哦。但是大概是因为比拉多的贪婪，这个世界再正直的人，再正直的制度，我们人是罪人，即使是罗马也是罪人，所以大概比拉多被收买了。大概比拉多在犹太人决心要把耶稣抓起来速审速判，最后比拉多同意的时候，跟比拉多先打了一个招呼，因为如果没有打这招呼，他们真惨了，他们不可以随便抓人的。而在圣经里面有讲，耶稣在科西玛尼园被抓的时候，有千夫长出现，那就是政府同意了，这不是一群暴民。那么你抓人，那就要审判了，审判。比拉多是审判不出耶稣有罪，这实在是太棒了。 各位，我小的时候看都看不懂。哎呦，犹太人要杀，多送点钱给比拉多，就判死刑了就好了嘛。真是这么困难。神很怜悯这个世界上许多不信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在以色列之内之外的许多非基督徒，他们的正直、道德、善良，比名义上神的选民还要好。我们求主怜悯。你自己看一看旧约的那些王，很多并不像样。我们自己看看基督徒今天我们的表现，很多也不像样。各位，真的，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蒙了怜悯。大概他们先跟比拉多商量好，比拉多还是说我要审判，所以可能同意了。他们在科西马尼园把耶稣抓到了，也是经过犹大的出卖，就是这件事一定不要引起太多人知道，越少越好，速审速决。我们今天主要不再讲犹太人的审判，不过我也提一下，先是犹太人审判在大祭司的家里，那审判要定耶稣的罪，从一个角度来讲很容易，从一个角度来讲很难，即使是犹太人。他们怎么定耶稣的罪？死罪啊，就是耶稣要违反上帝的律法。违反上帝的律法，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很容易，耶稣违反上帝的律法，违反了安息日，这是最多的。其次，耶稣违反了洁净的礼仪。这两个反正都是违反了摩西的律法，那么因此你应该说，那这样定他罪应该很容易，不容易。你说他违反了安息日，好啊，说说看他怎么违反了安息日。他安息日做工，哦，好啊，他安息日做了什么工？他叫一个38年不能走路的能走路，哦，那是神迹啊。所以你要说耶稣违反安息日，你可以说，但是你说出那个证据是他行了神迹，哎呦，那表示什么呢？表示他是违反了安息日，还是他是安息日的主呢？所以很难定耶稣的罪，而且他们必须草草的定耶稣的罪，他们需要在一群混乱当中最后决定。包括大祭司说，我指着上帝起誓，你给我回答，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回答是，他就撕裂衣服啊，这自称是上帝儿子该死。实际上他们在拖延，他们在混，你是不是上帝儿子？你是。下面应该说什么能够证明你是？耶稣讲出来那就完蛋了，那底下又吵起来了。哎呦，他行了这些神迹奇事，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真的是啊，那我们就应该膜拜他。就是你如果说耶稣违反安息日，耶稣自称上帝儿子，所以他亵渎上帝，可以的，但是你拿出证据就是他行了神迹。那神迹未必能确定他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未必，但是一个很强的证据。好，这一点我们不去多讲了，就是他们最后就是定他有死罪，可是这个死罪拿到罗马人那里是没有用的。哎，这个人说他是上帝儿子，哦，那不要送来这里，送到精神病院，这罪不至死的。你对一个罗马人讲，哎，我是上帝的儿子，这我不管你。你要让罗马人定耶稣的罪啊，或定任何人的罪，他自以为王，他背叛该杀，哦，这就该死了。我今天在，譬如说在北韩，我说我是上帝儿子，大概也是被关在精神病院。我说我有枪，我要杀你们的总统，那当然就该死了。所以他们在比拉多那里 要定耶稣的罪，必须说他自称是以色列的王。那么我也必须说，比拉多恐怕比大多数的神学家还有耶稣的门徒都更认识耶稣是什么弥赛亚，因为耶稣的门徒还有今天很多神学家都认为基督教应该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我们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对不起，我这样说不要多讲了，因为你们听到的很多时候就是这些道理。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影响力等等啊，这些我不去多讲。就是比拉多居然就看出来了，后来几个巡抚在使徒行传也看出来了，就是他们对罗马政权没有丝毫的威胁，包括他们并没有要改变我们的制度，没有要反叛该杀，没有。可是从那个时候的门徒一直到今天很多热心的基督徒，我们都要改变这个世界。各位，改变可以，但是我觉得我们改变只就着我们用爱传扬福音来改变，我们用爱用光明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来改变。我们的改变主要不是在立法院，主要不是在司法院。很多人是想这样做，包括同性恋的议题，那么这些我不去反对这些事情，我的敌人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有敌人了。我只想说愿每个人做事的时候，第一个多思想，我们常常也是没有思想的能力，那么多听神的话吧。好，现在我们来看耶稣在比拉多这边他所碰到的情形。你看那个重点就是巡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就问得很直截了当，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当然不是啊。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我巡抚在干嘛？犹太人根本没有国了，怎么可以有个犹太人的王？有王就是跟该杀作对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在圣经里这里实在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们只知道耶稣没有回答，我们只知道比拉多怎么听就觉得你不是政治犯，你最多有点神经病。就比拉多怎么都不觉得。各位，我再一次说，你今天在北韩，你今天在很多国家说我要做王，那是死罪。可是罗马巡抚不知道怎么就这么聪明，你这王不是威胁该杀的。各位，我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基督徒威胁到我们的总统吗？我们基督徒会威胁到民进党或国民党吗？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会威胁到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学校吗？我们所信的上帝改变我们的思想方式，以至于我们会对别人造成威胁吗？各位，我猜你们都会说不会。不但不会，我们会说我们对人造成的是更好的。譬如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父母非常生气啊，以后都不孝顺我了，我们就会，可能你会很聪明，也许也很诚实的说，爸爸妈妈，我会更孝顺，我会是一个更好的儿女，理论上是，不过我的确不会烧香祭拜你。可能他还是很生气。理论上来讲，或者我们一般讲，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应该是一个更好的丈夫，应该是一个更好的妻子，应该是一个更好的儿女，应该是一个更好的父母。我们包括在以弗所书和彼得前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应当对我们的老板更忠诚，更努力的做事。所以 nonsense， 我们成为基督徒对这个世界上做人做工贡献太多了，太好了，所以你们应该希望我们多是基督徒才对。我承认，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基督徒，他们的确会很生气。各位，你是基督徒，你应该更诚实了，所以你不诚实的老板应该很生气。你是基督徒，你应该更正直了，所以在这个不正直的世界里面，你应该惹人讨厌的。所以我必须这样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一方面世界应该很喜欢我们，一方面世界应该恨我们。你说我没有想到，那你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既没有叫人喜欢，也没有叫人不喜欢。我们是基督徒，这个世界，我们的父母、老板，甚至你的妻子、丈夫，我们不要讲别的，就讲妻子和丈夫吧。他应该一方面很高兴，哇，你信耶稣以后更诚实、更爱我、更体贴。但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很不安，因为你应该跟他表明，我最爱的不是你，是上帝。我对你好是因为我爱上帝。各位，应该是这样。你对你的父母也是这样，我会更孝顺，我越绝对的听我的上帝，我对爸爸妈妈更孝顺，所以你爸爸妈妈应该不高兴。不过不管怎么样，比拉多总是听到一件事情，听得很对，你对我们罗马政权没有威胁。我不知道他怎么听出来的，我不知道他怎么这么聪明，我只能说神给比拉多，给罗马人很好的一个智慧。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可是你发现比拉多就是不定他的罪。比拉多很清楚的跟犹太人讲，我查不出他有罪啊，我送到希律那里，希律也想找他的麻烦，结果都查不出来。因为我在这里我也必须说，恐怕比拉多的法律知识比我们很多恐龙法官都好，他的确查不出他有什么罪。耶稣不必说什么，比拉多说你都没有听见他们这样告你吗？耶稣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巡抚很稀奇，巡抚的稀奇我想就是说，怎么这些人会这样捏造这些荒唐的问题来攻击他。耶稣不回答。巡抚有一个常例，第十五节，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名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呼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哎呦，这个法官厉害耶，他不仅知道被告无罪，他知道原告有罪，他知道当原告那个罪也不能够定罪了，就是原告是嫉妒，他居然都看出来了。是一个优秀的统治者，神对他很好，让他看得出许多的真理。起码我一再的讲，他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的王，耶稣的国是怎么样的国，比当时的门徒，比今天许多神学家都知道的更清楚，了不起，神给他恩典。而且神让比拉多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他在圣经上被记录，他清楚地说，我查不出他有罪。这一句话几乎就是说，我查出他讲的都是真的，那也就是耶稣讲的是真的， 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差不多是这样。一个罗马的巡抚，但是比拉多做的每件事都跟上帝给他的恩典有冲突。他是罗马的巡抚，哎，各位，他有极大的权力和威望，哎，没有犹太人敢反对他的，哎，可是我也不稀奇，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当我们有小辫子被魔鬼抓住的时候，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智慧通通就没有了。比拉多什么小辫子被抓住，其中有一个我们等一下讲，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收了贿赂，我们只能这样揣，解经家也这样讲，收了贿赂，我们在罪恶里面，魔鬼就会继续勒索我。但是就比拉多想放，但是也许跟巴兰一样，我如果能讨这些犹太人的喜欢，已经得到钱了，还有更多的钱。我不知道，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犹太人给比拉多什么好处，叫他违反良心来判案。照我们华人的传统，这一定是送了钱，可能也送了美女。我不知道犹太人会送什么，但是比拉多就软弱了，他能够看出他没有罪，然后他其实根本不应该用巴拉巴和耶稣做一个选择，有没有巴拉巴一点不重要，只是犹太人选了巴拉巴，显出一个人一群人一意孤行的时候很愚蠢，但比拉多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 option 的，他知道耶稣没有罪就把他放掉了，不必把一个很坏的巴拉巴拿来希望能够犹太人良心发现，没有，我们犯罪我们就继续犯下去。与巡抚知道你为什么不放呢？哎呀，弟兄姐妹，我看到这，我说这，我对自己也是，我知道为什么我和你都常常还是继续明知故犯呢？我们还是体贴肉体了，越体贴就越上当。然后神很爱比拉多，又叫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19节，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我不知道他的夫人后来信耶稣没有，比拉多的夫人来跟比拉多讲，这是一个义人，你不可以陷害他。比拉多也许很怕老婆的，哎，在这个时候又不听了，神再一次提醒，但是比拉多再一次没有听。各位，他没有，他表现出来不是那么坏，但是在很多时候不是不要那么坏就好，很温柔的配合罪恶仍然是配合罪恶。好，那么他们要巴拉巴。22节，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你干嘛要这么客气？你是巡抚，你不要问，问就是对魔鬼让步了，你知道不可以。我看到比拉多这里就想到巴兰，就一直在让步，一直在怎么样在犯罪，怎么样在拿钱，又不要得罪上帝，中间找一条两全之路。各位，有的时候有两全之路，但是任何一个两全之路都必须建立在我单单听真理。你怎么能问这些人说我怎么办耶稣？你应该做法律给你权威该做的事。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这就是你的笨啊，这就是你的差啊，你问这个干嘛？你知道他没有做恶事，你干嘛要说什么？ 你看这群暴民，他们什么都不说了，他们就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啊，这一点我也能同情。做官的，做统治者，捞一笔钱，不要出事就好了。平安下台，有一笔退休金就好了。比拉多也许也是这样吧。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还要生乱。各位，我没有不同情比拉多，我也没有不同情弟兄姐妹。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各位持守真理有的时候不容易，生乱可能会让民调掉很多，可能会被撤职，你不会管理吗？比拉多就在众人面前洗手说，留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谁能够承担罪恶？除了耶稣为我们承担罪恶，没有人能承担罪恶。这些人，这些犹太人说，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何尝又会不归在比拉多的身上？比拉多释放了巴拉巴，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比拉多可惜了，神给他一个很好的制度，罗马的制度，神给他一个好的头脑，官阶，给他一个好的妻子提醒他，可惜他最后还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我说了，比拉多犯错还有一个理由，可能他收了贿赂，但这是可能。另外一个理由，我们看路加福音23章，比拉多一再表达出他查不出耶稣有罪，然后甚至他讲的也很清楚。你看他在23章13节，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的什么罪，就是希律也是如此。然后他我把他打一打，打一打你们就出气了。各位，这都是跟罪恶妥协，妥协的结果，罪恶不会让步，得寸进尺。众人说，把他杀掉，给我们巴拉巴。比拉多再劝他们，他们喊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22节，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可怜的比拉多，这话不是你应该讲的话，就是说他没有做恶事，所以我要把他放掉了。23节，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你知道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如果你放了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朋友啊，致命伤。我们告到罗马说，你不忠于该杀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神对比拉多还有好多的恩典，我的时间不够了，不过我还是想提一下。神让比拉多生在一个，长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里面。我不能不提一下，后来你在《使徒行传》里看到，当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如同福音书一样，《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保罗总是在罗马人底下被保护。在菲利比的时候，他呢罗马公民身份的保护了他，这在《使徒行传》16章。在《使徒行传》18章，在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攻击保罗，拉他到会堂， 说这个人，这是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三节，这个人劝人不按律法敬拜神。你看那个又是一个聪明的罗马人，又是一个有基本法律常识的罗马人，这个加流方伯就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了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的是这其他的事我不管， case dismissed， 不受理。太棒了，罗马人太棒了。后来到十九章，在以弗所的时候，以弗所的书记也好棒，以弗所的书记在第十九章三十九节，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但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的，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的聚集，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你都可以看到这些人可能不是基督徒，可能没有得救，可能最后是下地狱，但是神给他们好清楚的判断力啊！各位，神恩待我们，提醒我们，神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蒙恩典。神让比拉多跟耶稣有那么多的交谈，听了那么多的事，这个宇宙有谁能审判上帝？有，就是比拉多。比拉多审判上帝，上帝在审判的时候告诉了他好多真理，包括约翰福音十八章耶稣教导比拉多。我想比拉多能够有那么清楚的认识，除了他过去的训练，耶稣在审判的时候也教导了比拉多。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比拉多知道不要抓耶稣，他对罗马政府没有威胁。然后更重要，最重要，上帝给比拉多一个恩典，就是最后当耶稣拒绝讲话的时候，比拉多不高兴，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我再问你一次，你从哪里来？你从哪里来？因为犹太人到最后说，这个人自称他是神的儿子，比拉多更怕了。我觉得神都在提醒他了，如果他不是你想的那个王，如果犹太人告诉你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万一是呢？各位，我不能想象，但我也可以想象。我也劝各位，我们每个人，这个世界在审判耶稣，这个世界在攻击圣经，这个世界在攻击我们所信仰的，而我们在众人鄙视我们信仰的上帝的时候，你可要看到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应该在众人鄙视他的时候敬拜他。十九章第八节，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他应该跪下来说，我信靠你，巡抚的官位不要了，可能命都不要了。神在提醒他，用一群暴民最后的话，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彼得就讲出这句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不回答了，比拉多说，你从哪里来？耶稣不回答，比拉多不高兴，你不对我说话，你不知道我有权柄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上头赐给你的，你毫无权柄办我。各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给比拉多权柄把自己的儿子钉死。为什么？为了爱你我。但是这里耶稣在提醒我们，不要为上帝的全能预定推卸责任， 这件事是神给你的权柄，但是这件事不减少，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犹大罪更重。我非常稀奇，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犹大被定罪是真的，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说，所以你如果处我死刑，你的罪更重。我想比拉多听懂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我觉得比拉多做的还是不对，我觉得比拉多应该是从此比拉多想要信靠耶稣。各位，当魔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让步，甚至不要停在那里，我们要更积极的把真理传出来。我不要做巡抚了，我要做这个人的门徒。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与你的儿女教会同在。你实在恩待我们，你实在恩待比拉多，你实在恩待这个世界上所有在罪恶过犯中抵挡悖逆唾弃你的人，你不断的恩待。愿我们被你的恩典感动。不是那个十字架旁边的强盗被感动了吗？主，愿我们早一点被感动，快一点有动作，求圣灵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